大家下午好，大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广州做这个分享。这惯例还是先做一个调查，就是我们这里做过 PDP 或者正在做 PDP 的有多少，然后大家举个手。好，谢谢。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看过 PDP 内核代码的有多少？啊，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这样一个总结是，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是和北京两个朋友一起做一个关于PHP 内核分析的一个开源的项目，它的表现形式是一本就是一本书，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是已经写到了一个中间代码的实现。今天的一个分享的一个目录结构是，首先是打小广告，我和TIPI 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些历史渊源，然后就是 PHP 源码的一个文件结构，第三个是 PHP 的一个时间周期的一个介绍，第四个是 PHP 关于它的一个弱类型变量的一个实现原理，最后就是Create 发行和 SDK Plus 这样两个。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函数和一个类的介绍。那么关于 TIPI 团队的话，是三个人，就是北京有帝都有两个，然后我在深圳。整个项目的话，是先从 PHP 的一个使用周期到变量的实现，到函数的实现。到那个时间以及到现在我们关于PHP 虚拟机的一个实现，现在写到第七章。然后团队成员的话，但大家在网上项目的官网上面去看吧，这里就不做多的介绍了。然后首先看一下我们源码的文件结构。源码的文件结构的话，这里列的是PHP 源码的一些主要的目录。首先看第二的目录的话是和源码编译相关的一些文件，一般的时候是用我们在写扩展或者看代码的时候是用不到的，主要是做扩展开发和编译的时候会用到。然后 ext 是官方的一个扩展的目录，这个目录里面的话一般都是基本上所有的这种常见的扩展以及它的标准函数的实现都放在这个ext 里面。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用到的 SPL 或者说 PDO 这些东西都在这个里面的。然后内部的话它是PHP 的一个基础的设施，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 PHP 的那个 logo， 它的那个代码也是在这个内里面，以及我们一些文件流的一些操作，这些基础的东西在内部。那正点的话就是 PHP 的正点引擎，它是 PHP 语言的一个核心，它包括在这个目录下面的话，所有与那个 PHP 语言语法以及它的一个执行过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它的一个词法分析的代码、语法分析代码以及编译过程和一些类啊、变量这些它的实现过程都是在正的这个目录。如果说你要深入看 PHP 的实现的话，正的目录的话应该是你光顾最多的一个地方。派目录的话是 PHP 扩展应用仓库，但是在它的源码包里面的话，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内容。SAPI 是各种服务抽象型的代码，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将 PHP 嵌入到阿帕奇或者以 CGI 模式或者 CLI 模式去运行的时候，那么它的一个入口就在 SAPI 目录。比如阿帕奇的那个PHP 5的一个模块的话，它就是放在 SAPI 目录下面的阿帕奇2的这样一个目录里面。然后 TSRM 是 PHP 的一个现代安全资源管理，这个的话，它是掌管 PHP 的现代安全的。Test 目录是 PHP 的测试脚本集合。PHP 关于测试脚本有点意思，就是 PHP 测试是通过 PHP 语言去实现的，就是它用 PHP 去测试 PHP 的一个源码的实现。Windows 32是 Windows 平台相关的一些实现。 比如说关于文件的一些读写，以及缩口的一些 Windows 关于缩口的一些特定的操作实现，都是放在这个 Windows 32这个目录下面。然后第二个就是 PHP 的生命周期。但我们如果说要深入了解 PHP 的内核的话，首先我们是要知道 PHP 的生命周期是怎样的。那 PHP 生命周期的话，我们看这样一个，这是一个CRI 模式的一个单进程的一个生命周期。它首先的话，它是从我们这个图是在那本EXT 那本 PHP 扩展和嵌入那本书上的一个图截下来的。这里的话，它是一个不太完整的图。我们看一下，首先就是在我们执行 PHP 这样一个代码之后，它在调用每个扩展的模块数的话，前面的话它是有一个启动正的引擎的一个过程。那么启动正的引擎的话，它是首先它会其实它这里是一个整个 PHP 的一个引擎的初始化，它会启动一个内存管理，会初始化中间代码处理器以及加载内部函数，比如说我们那个取字符串那个长度 str(n) 那个函数，或者输出 print 向下 r 那个函数的话，都是在这个启动这个引擎的时候加载的。那么在启动这个引擎的过程中间，它还会注册一些标准的常量以及启动 SAPI。我们这些标准常量的话，比如说我们去和 force 或者这些常量的话，都是在这个启动这个引擎的时候注册的。在启动这个引擎之后的话，它还会初始化整个回收机制，然后注册比如说 PHP washing 这些常量。咱们在此之后的话，它会调用每一个扩展的模块初始化函数，然后启动 PHP， 然后去处理这个，然后就到这一步处理 PHP 这个程序。然后这个时候它并没有读取 PHP 的任何内容，它只是处理这个文件的路径啊以及它的一些属性。在这个之后的话，它会有一个激活这个引擎的一个过程。那么激活这个引擎的话，它就会启动一个词法扫描器，然后将语法扫描器这些东西做好准备。在此之后的话，它会调用每一个模块的每个扩展的请求初始化函数，然后它会执行这个PHP。那么执行的过程中间的话，它会首先会经过一个词法解析。它这个词法解析的话，在 PHP 现在的版本它是用的Next。然后词法解析之后就是一个语法解析，语法解析在 PHP 之前的版本是用的YCC， 然后后面的话改成了 R1to C。在语法解析之后的话，它是一个编译的过程，然后这个编译的过程它会生成一个中间代码。生成中间代码序列之后，PHP 就会根据这个序列从第一个执行到最后一个。如果说中间有一些函数的操作的话，它会有一个分支结构，去跳出这一个序列，跳到另外一个序列去。当另外一个序列执行完之后，它还会继续回到刚刚断开的那个点。当我们执行完 PHP 函数之后，它会就是比如说我们 PHP 执行完之后，或者说我们调了代函数这些操作之后，它会结束整个 PHP 的一个生命周期。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调和上面的一个那个请求初始化和模块初始化对应，它要关闭这些东西，清除这些资源，然后关闭语法扫描器和词法扫描器，最终是结束这个一个整个生命周期。然后我们第三个是 PHP 的一个弱类型变量。 PHP 弱类型变量的话是一个包容一个兼容的一个过程。它在它的运行过程中间，它是不区分你的这些变量。弱类型的话，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忽略的类型的变量，但是这里的弱类型只是相对于强类型来说的。强类型语言的话，它是在某个变量被声明为某一个类型的变量，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间的话，这个变量的一个类型是不能改变的，当然也不完全如此。如果说你要是使用强类型的话还是可以实现的。但对 PHP 来说，一个变量在表示了一个类型之后，它在运行过程中间是可以随着 use 的类型变化而变化的。 那我们看这么一个例子，在 PHP 里边的话，弱类型变量，看的什么？首先我们看这个示意的话，就是首先是一个十，就是赋值十赋值给它，然后我们在运行的过程中间再将另外一个十这个字符串赋值给它，这是我们这个示意。那么 PHP 的在它的弱类型是怎么实现的？它的关键点在于 JVM 这样一个容器，这个容器的话，它就是将所有类型的一个所有类型存储在一个结构体中。那么它是相当于就是两层结构，首先上面一层就是 JVM 的一个结构体，那么这里的话它会存储 value 就是存储值，那么IF count 就是一个引用计数，第三个 type 就是一个类型，比如说这个类型的话就是区分我们强类型里面的布尔整形和 double 字符串数组这个类型，那一只 IF 的话是一个是否引用。关于 value 的话，就是下面这个结构，我们先看上面 type 的话，比如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刚刚前面的那个十，第一步执行的十，那么在它的过程中间的话，在它的语法分析过程中间，这个十它就会它的值就会被它的这个 type 的值就会被赋值为已知的 no， 就是赋值为整形。那么这个值的话，就是我们就会赋就在这个联合体中，值联合体的这个 LVL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字段中。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那段代码这样一个对比的图，对比的表格。首先看 type， 那么里面十的时候，这个 type 它的值是一，就表示是它是整形。这边的话是字符串，就是是六。然后这边是引用计数，引用计数的话是二，为什么是二呢？就是首先我们在那个主程序里面它是引用计数是一赋值之后，但是我们因为有一个函数的调用作为参数传递过来之后，它的引用计数就加进去，所以这里是二。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做其他的赋值操作，它的这个是否引用是还是零。那么对于等于时间等于这个长整形的这样一个一个赋值的话，它的 LVL 这个是十，其他这些都是一个类似于空值。字符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 strvl 这里是十的一个字符串，然后它的长度是二。但是我们有可能看到 HT 这个东西的话，它是用来存放数组的，它的 HT 和 str 的这个地址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通过 for each 去便利这样一个数组的时候是不能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中括号取值的话去获取整个的字符串的长度。而且看我们看这个后边的话会有个 GC， 这里也是 IF 后面也有个 GC， 这个是在 PHP 5.3 以后版本增加了垃圾回收机制之后，它增加了这样一个后缀，是给垃圾回收机制使用的，在此之前是没有这样一个后缀的。然后我们看一下 create 发行函数，有点看不清。那么这里的话，首先这个函数的作用的话，就是直接打印1234。那么如果说这我们创建一个名字为这样一个为空的这样一个用 create 发行函数去创建的话，我们直接把这个函数打印出来的话，它的值是 null 1。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直接执行，这个是可以输出这样一个结果的。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变量或者直接用这个字符串去调用的话，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匿名函数它是不存在的。就是说你这字符串，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字符串，但是你看的东西并不是它在内部实现的这样一个东西。如果说你要调用的话，那么它最终你需要在这一个null 1的前面再加一个斜杠零，这样的话你才会调用出，才会正确的调用这个函数。那么它是怎样实现的呢？还是我们回到正的，因为这是 PHP 的一个类似的函数，它的存放的地方是在正的 build in 发行函数，在正的目录。关键点还是在这里，就是说它在这个函数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斜杠零，然后把这个函数最终的话，它是要加载到函数表，这个是函数表。我们所有的函数的话，在执行过程中间，它是全部是存放在函数表里面的。 如果说你再定一个类似的函数的话，它是通过这个函数表去验证你是否存在。这个函数表后面的那个类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看一下str_class 函数 class 类。那么这一个类的话是 PGP 内置的一个类，它这个东西的话它没有方法，它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将一些属性直接传递，作为就属把一些多个这种参数作为这个类的一个属性直接传递给函数，或者说传递给一些方法。那么如果说我们在 PGP 里面就自己去写这样一个 str_class 函数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最终是会报错，就是说你不能重复声明这个函数，因为这个函数在 PGP 内部模块加载的时候它就已经注册了，就是在这里它已经注册了这 str_class 函数，如果你在这里去声明的话你就跟它冲突，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报错，告诉你 OK 你这个类我们已经创建了，你不能再重复声明。那么从这段代码的话，这段代码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正的 MINIT， 那么这一个的话是核心模块的一个加载，一个模块初始化函数，是我们刚刚在生命周期第二步看到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在这里的话，它首先是会初始化这样一个类的一个实体，在此之后它就会把这一个做一个内部的一个类去注册到一个类的符号表。这里注册完之后，这个就是这一段代码会在我们那个所有扩展的一个模块初始化函数那里去调用，在那里加载之后你就不能声明了。好，完了，谢谢。
提问环节。那有提问了？啊，又是你，
胡总啊，那个刚开始问了，就问有没有人看我的核心代码啊，所以你放心吧。实际上呢，这个问题我也是想问你的，为什么你们要看 PHP 的核心代码？就之前快速略过我没听到，因为之前的我们 Python 社区有人啊，陈荣专门看过 Python 的这个源代码，就呢，他是为了能够搞清楚为啥 Python 有的时候这个模块的这个行为这么古怪。后来直接看到源代码的解决了一些疑问，那么你们是有什么冲动促使你们组成团队来看 PHP 的代码？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最开始是想就是说看到一些函数的实现，最开始出发点就是说我看这个函数怎么实现的，然后后面的话要做一些这种 PHP 的一些优化。优化的话，你直接从 PHP 表层去看的话，可能你不会达到你最终的效果，你可能看一下它底层的 C 实现最终是怎么样子的。而这个项目的话，它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说碰到了在网上碰到这么一个人，然后觉得 OK， 我们可以看到业内没有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就是说可以写一下，然后分享给大家。
这个项目是啥意思？这项目是未来会形成一本书呢，还是形成一个基于 PHP 哈苹果的一个高效的 PHP 呢？
这个项目它的出发点是就是形成最终的一个表现，就是形成一本书，就是一本介绍 PHP 的源码和介绍 PHP 源码和它的一个实现过程的一本书。虽然说我们的愿景是深入理解 PHP 的内核，但是这个愿景它只是一个愿景。
好，我明白了。明白，那这个如果需要这个相关出版社推荐的话，可以找我。
谢谢。
那还有提问吗？因为牵扯到那内核上面的东西的话，一般的那个没多少问题。谢谢。下面有请于胜老师。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于胜大哥。